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29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部苏拉威西省7.5级地震，海啸系导致至少384人死亡，54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联邦调查局对卡瓦诺进行新的调查，证据显示中国准备攻击美国的选举。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训练无疑遭到攻击。香港多个民主团派的团体星期五傍晚在金钟政府总部外举行雨伞运动四周年的集会，主办单位估计集会人流约有3000人。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发言表示，
雨伞运动就是代表着虽然我们至今仍然未能够撼动政权，但我们曾经打动人心，改变过香港很多的沉默大多数，令到他们有政治觉醒，这个就是我们曾经拥有的雨伞精神。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印尼中部苏拉威西省发生的 7.5 级地震和引发的海啸至少导致384人死亡，540人受伤。
Memang tsunami menerjang kota Palu dan Donggala dengan tinggi setengah meter sampai。
印尼抗灾处的发言人苏托波说，海啸袭击了帕鲁和洞格拉，巨浪达到 1.6 至 9.8 尺高。省府帕鲁市的一名的医生说，他所在的医院有30名的遇难者。印尼国家救灾部门的发言人说，搜救人员已经被派往当地，并且补充说，很多建筑物据信在地震当中倒塌。地震和海啸切断了电力和通讯的线路，妨碍了星期六的营救工作。美联社的报道说，苏拉威西省横跨一条滨海河流的一座大桥倒塌，联合国正在与印尼当局联系，并且准备好提供所需要的支援。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和地震带上，是全球最常出现灾难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要求之下，特朗普总统指示联邦调查局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布雷特·卡瓦诺进行新的调查。特朗普在声明当中说，性侵指控之后的新调查必须在有限范围内，并且在一星期之内完成。这个决定推翻了特朗普政府之前的讲法。特朗普政府之前说，对卡瓦诺的背景审查已经完成。而在较早时候，在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雷克表示支持提名卡瓦诺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通过将这个提名提交给参议院全院表决。但是弗雷克要求推迟全院表决，并且让联邦调查局调查针对卡瓦诺的性侵的指控。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投票结果是11票赞成，10票反对，党派界限分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民主两党分别占有是11和10个席位。弗雷克参议员说，他们不期望民主党人会投赞成，但是不期望他们埋怨联邦调查局没有调查，这个国家正在被撕裂，他们必须要确保是做了尽职的调查。他认为这个委员会已经做得很好，但他认为他们需要暂停一下，确保联邦调查局可以是进行调查。另外一位共和党参议员丽莎·莫尔科斯基在投票结束之后表示赞同弗雷克的建议。由于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是51个，即是比民主党多两个席位，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够放缓确认卡瓦诺为最高的法院大法官的过程。共和党领袖星期五说，他们仍然是计划在星期六就卡瓦诺的提名进行程式的投票，但他们说他们会推迟最终的确认投票，他们原本希望在下星期二表决。在一日之前，卡瓦诺和克里斯丁·布莱西福特分别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性侵指控举行的听证会。卡瓦诺说他是无辜的，绝对没有好像是被指控的这样在1982年对福特有性侵行为。福特说他100%确定当时性侵他的是卡瓦诺。之后参议院全院表决通过，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卡瓦诺才能够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是保守派法官，如果他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得到确认，部分人士担心会使到最高法院在同性恋、堕胎等问题上倾向保守。 私营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眼观察到中国可能在仿效俄罗斯干预美国在2016年总统选举的做法，通过发送钓鱼邮件来攻击美国的一些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各种的智库。这些的行动令人担心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盗窃资讯来为军事目的服务，或者使到中国高科技公司受益，他们可能瞄准了更大具有战略性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说，他们希望他是败选，因为他们之前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挑战。特朗普指的是中国因为美国对2000多亿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感到不满。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的官员都守口如瓶，只是说副总统彭斯下个星期会在华盛顿发表的一次讲话当中透露更多的证据。不过美国情报官员最近一直暗示中国即将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美国海军和陆战队正在南中国海实施两栖部队防卫训练，以应对在那里可能发生的任何军事冲突。美国海军星期四发布的新闻稿说，黄蜂号两栖攻击舰和舰上的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正在印太地区是执行任务，提高同伙伴国的联合作战能力，并且随时准备好应对任何安全紧急状况。海军发布的图片显示，黄蜂号两栖攻击舰上的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在南中国海上模拟穿过危险海域，展开了实弹射击和自我防卫的演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签署了政府支出的法案，从而避免了联邦政府因为资金中断被迫关门。特朗普之前曾经指责国会通过的政府开支法案荒谬，因为法案不包括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资金。有人因此而怀疑总统是否会签署这个法案，但最近几星期特朗普承诺将会保持政府开放，这样这个令到在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人是松了一口气。特朗普所签署的法案是为国防部提供6750亿美元的资金，作为到2019年9月30号为止的全年的开支。这个将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多个民主派团体星期五傍晚在金钟政府总部外举行雨伞运动四周年的集会，主办单位估计集会的人流约有3000人。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发言话，雨伞运动未能够撼动政权，但是曾经打动人心，令到很多香港的沉默大多数政治觉醒，呼吁向年轻一代传承雨伞运动历史。有集会的中学生话，雨伞运动之后很多老师都避免提及争议的问题，加上当局强制的基本法教育内容偏颇，希望参与集会以不同的角度了解雨伞运动的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玉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雨伞运动星期五，即是9月28号四周年，当年数以十万计香港人走上街头，占领金钟、铜锣湾、旺角的政治、经济枢纽主要干道，反对中国人大831决定由小圈子提名委员会筛选特首候选人，争取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617民间约章等多个民主派团体星期五下午5点开始在雨伞运动金钟政府总部占领区的连龙墙前的空地举行坚持雨伞精神我是香港人集会。大会拉起一幅横额，模拟当年连龙墙上面贴满香港人对民主诉求的标语。下午5点58分，即是警方2014年首次发射催泪弹的一刻，带领集会人士默站3分钟，期间播放当年现场的录音带。而在默站之前，大会播放雨伞运动的歌曲，并且高呼口号。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发言表示，从集会现场的参与者观察，雨伞运动之后参与社会运动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佢自己亦都係現場少數嘅90後。佢認為雨傘運動四週年，香港人唔應該只係翻到金鐘懷緬過去嘅美好時光，更加應該向2000年後出生嘅年輕一代傳承雨傘運動嘅歷史。
去到雨傘運動隔咗四年，我哋曾經有過一啲運動嘅創傷，我哋曾經面對過好大嘅挑戰，或者大家唔多唔少都會有無力感。但係如果我哋要繼續讓到香港人係知道雨傘運動嘅歷史嘅話，讓到比我更加年輕嘅千禧後、零零後係知道雨傘運動嘅話，我哋有必要繼續將呢件事講落去。因為如果我哋唔去講雨傘運動嘅故事出嚟，就會由當權者，就會由政府嘅媒體機器係去重新定義雨傘。
黄之锋坦言，雨伞运动称不上胜利，到今日中国人大831决定仍然存在，但他认为雨伞运动必然是香港民主运动不能够忽略的一个传奇和光辉的一页。
雨伞运动就是代表着虽然我们至今仍然未能够撼动政权，但我们曾经打动人心，改变过香港很多的沉默大多数，令到他们有政治觉醒，这个就是我们曾经拥有的雨伞精神。
和平占中三位发起人只有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文上台发言。陈建文表示，年过70的朱耀明身体不适，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去了英国出席有关香港问题的会议，未能够参与雨伞运动四周年集会。陈建文表示，包括占中三子在内的九名占领运动人士的案件将会在11月19日正式开审。他重申，只要控罪合理，他们不会请律师抗辩，愿意承担法律后果。不过政府更改拘捕他们时候的控罪，以串谋、煽动、煽动他人煽动造成公众妨扰等的罪名控告他们。陈建文认为这些控罪是完全不合理，譬如一罪多告亦都给予政府太大的权力，完全未能够保护公民权利，因此他们会在法庭上抗辩。
在澳洲的最高法院已经讲明了，煽动他人煽动他人这些罪是不可以告的，是不合法的，不合宪的，但是现在我们都是面对这些这样的控罪，所以我們現在會抗辯，我們自己會坐上證人欄上面，我們要將整個雨傘運動的歷史是還原在大家面前。真正煽動我們走出來的是831，是梁振英，是87枚催淚彈。
陳建文又表示，對參與雨傘運動而被控告無怨無悔，他以雨傘運動為榮，雨傘運動能夠令香港人無私地走出來爭取民主，喚起香港人的良知，他認為坐監都是值得。
我希望你們相信我，只要我們香港人良知不泯滅的話，我們這場運動一定有希望，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15岁的中学三年级学生刘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的时候，他有看报纸报道这件事，但是当时觉得自己年纪太小，没有走上街头参与。而四年过后，他发觉社会上发生的事和自己越来越有关系，如果坐视不理会对不住自己，所以参与雨伞运动四周年集会，希望以不同的角度了解雨傘運動的事實。
現在有些人即你說雨傘運動警察曾經用過催淚彈，還曾經舉說如果示威者再不離開 會開槍，但現在有些人仍然會認為即這件事是假的，沒有存在過的，或者甚至認為其實全部都是學生的錯，即我認為大家需要即要有一啲思考，係即係諗下，其實係咪樣樣嘢都係咁？係咪我哋人哋點樣話俾我哋知，咁嗰件事就係咁嘅咧？
刘同学表示，而家嘅学生好似乜嘢都唔讲得。雨伞运动之后，好多老师都避免喺课堂提及争议嘅问题，加上当局强制嘅中国国歌同埋基本法教育，内容偏颇，甚至压制学校嘅言论自由，令到社会上一啲重要嘅议题都唔能够喺学校讨论。佢希望参与集会，令到自己可以有更多角度同埋批判嘅思维去判断事情。
就係喺學校度就多咗一啲國民教育嘅元素啦，咁就即係例如國歌啊，同埋基本法嗰啲強制格嘅時數啦，咁都要一定要去學。咁但係往往嗰啲教科書都始終係即係講一部分，有一部分冇講。咁無疑地同學就會可能錯誤咁理解呢個即係一國兩制同埋五十年不變啦。咁同埋老師都即係而家嘅老師都已經冇咗，已經避免即係提一啲爭議性嘅事。因為佢哋教育局曾經出信向學校咧，就同老師講就話學校唔係一個應該討論政治嘅地方。咁就相其實就壓制了一個校園入面的言論自由。
由多間大專院校社工系組成的社工學聯在集會播放一段他們拍攝的短片，訪問了四位不同身份和背景的人士，包括學生、老師和社運人士，帶出他們四年前參與雨傘運動至到四年後的今日有什麼改變。社工學聯外務副會長彭浩宏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四年前他刚刚上大学，参与雨伞运动，在金钟的物资站做义工。当时他见到香港人很团结，他从来未见过这么多人参与社运，他以为很有希望。但是这么大型的占领行动79日，政府仍然无动于衷。四年后很多参与过雨伞运动的学生，走的走，怕的怕，新的迁徙后又未必能够接轨。他坦言有失望，但是仍然要传承雨伞运动的历史。
失望是对着学生失望，但绝望的是对着政府绝望。现在很明显就给了一个答案，就是这个政府是信不过，不可能相信他任何的一字一句，他说的话完全在说大话，或者他只不过受人操纵。这个不会是香港人的政府，这个是其他国家的政府，是控制人民，纯粹想控制我们这帮人，想我们做奴隶。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要出来，就算对学生失望都好，为什么还要出来，就是我们要靠社教化，靠一些落区的行动去告诉学生知当年的历史，告诉学生知这个这么恐怖的教训不可以让他们磨灭这件历史。
主张香港独立的学生独立联盟多名成员参与集会，召集人陈家驹和发言人吕俊贤上台发言，分享他们四年前参与雨伞运动的经历。陈家驹表示，当香港人的民族、文化和语言不断被消灭，争取独立是必然的事。港人现在面对不同的打压，例如香港民族党被当局取替，西九高铁站实施一地两检，他寄予港人不能够放弃。他又表示要将香港独立于中共统治下的情绪摆上国际。他认为如果全世界人都知道香港被侵害，不相信英国政府或者联合国面对压力之下不会制裁中国。集会主办团体617民间约章发言人韩连山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一向不主张港独，认为不是喊口号就能够成事，但是重新可以讨论港独，言论自由是集会捍卫的原则。韩连山又表示，由中午12点至到集会大约晚上9点结束，估计今年的人流大约是3000人，较去年减少了1000人。他认为是和近期的政治氛围有关，而警方就表示集会人数大约是430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外长王毅在联大一般性的辩论当中发言，不过在联大发言之前，他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和美国前财长鲁宾有一场的对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的报道。
在对谈中，这位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罕见地面对这个美国退休外交官群体，将中共党内的宣传说辞搬到了国际外交舞台上。他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制和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他说近代史上中国曾经尝试引进各种外来制度，但是都是水土不服，无法生根。刚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们找到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切合时代潮流的发展道路，取得巨大的成功。他说国际权威机构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的信心在各国都是名列前茅，这个就是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个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不过在那一场对谈中，王毅的主要任务是说服美国人在面对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时不要奇怪和惊慌。他说虽然中美之间存在着矛盾甚至摩擦，但是美国人不必担心中国会称霸。他说
也决定了中国既不会成为美国，也不会挑战美国，我们更不会去取代美国。
王毅说他认为中国既不会成为美国，亦不会挑战美国，更加不会去取代美国，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在稍后的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王毅的主题显然是要塑造中国为世界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秩序的捍卫者。他说中国是当今国际规则受冲击、多边机制遭挑战、国际局势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坚定奉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体系。在讲到美中贸易问题时，他批贸易保护主义必将损害自己并殃及各方。他说中国主张平等对话和协商，按规则和共识解决问题。王毅说
中国不接受讹诈，更不惧怕施压。中国采取的立场不仅是在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王毅说中国不接受讹诈，更加不惧怕施压。中国采取的立场不单止是维护自身正当利益，亦是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维护国际规则秩序，维护经济复苏的前景，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如果说在联合国讲话是单向传播，这样在外交关系协会就要面对一些挑战性问题。不过王毅对所有问题的答案是描绘一幅中国有益无害的温和画面。面对南中国海中国搞军事化问题，他说那个不是军事化，是防卫设施，而建立这些防卫设施都是因为美国经常将大型战略性武器、战略轰炸机或者大型军舰开到这里。想象一下岛礁上的中国人会感到军事上的压力，才要求增加一些防卫设施，但是增加的是防卫设施，与军事化没有直接关系。面对中国当局在新疆大规模设立政治再教育营，关押维吾尔穆斯林的问题，王毅说这是政府坚决反恐所采取的负责任措施。新疆2000万民众非常赞成政府采取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安全，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不会再受到暴力恐怖主义的袭击，这个中国政府为老百姓做的好事。在被问到中国强迫外企转移技术的问题时，王毅否认中国存在任何强迫政策，但是承认中国确实实行以外国技术换中国市场的做法。他说外企和中企合资各有各优势，美国的优势是技术，中国的优势是市场，美国企业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企业需要美国的技术，这个是一种公平交易。合同签署后，美国的企业通过转让一定技术，然后获得中国的市场，同时又获得技术转让费，他们又有了中国市场，有了转让费，为什么还要说中国是偷窃技术？没有偷窃技术是不可能的。王毅说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企业都很满意，满意不讲话，少数不满意的发声，但是并不代表多数企业。他说中国投资环境会越来越好，希望美国企业对中国有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国企图以一中原则干扰台湾代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相关会议。台湾外交部强调绝对不会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外长吴超燮透露，中国除了挖台湾的邦交国，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甚至仲将手伸向台湾一向正常参加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企图将原本不存在的一中原则塞到该组织的运作当中。报道仲指出，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中国无理取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不单止硬要运作否决台湾的倡议，仲提出很多的负面提案，使美日等友好台湾的会员无法接受，当然亦都封杀了中国的提案。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面对中国在国际场合霸凌台湾，很多国家都站出来表示反对，台湾不会缺席 APEC， 更加会积极的参与。
所以我想 APEC 的场域是一个多边的平台，也是台湾展现我们这个国际参与的一个国力跟这个我们国际能量的一个非常重要。
李宪章说，所以他想 APEC 场域是一个多边的平台，亦都是台湾展现国际参与和能量的重要渠道，各个国家对台湾扮演的角色都非常肯定。李宪章还说，感谢理念相近的国家和 APEC 的会员对台湾的支持，亦都希望台湾能够继续以平等有尊严的方式来参与相关的会议和机制。 APEC 妇女与经济论坛本月初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中国方面却以台湾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出现国家一词，要求台湾代表不得参加会议，不过遭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拒绝。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仲彦表示，台湾是 APEC 会员，和其他的会员国一样拥有独立完整权利，台湾的参与代表2300万台湾人，没有政治前提的问题。台湾中央社报道，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暨主管 APEC 资深官员马志修表示，台湾是非常有建设性的 APEC 成员，遵守 APEC 规范并在相关架构下运作，美国和其他 APEC 志同道合的经济体一样，充分支持台湾的参与。马志修还指出， APEC 致力于消除经济体之间投资和贸易障碍，并创造区域经济繁荣，台湾有能力对此做出贡献，美国始终支持台湾继续作为 APEC 的正式会员，永远不会受到阻碍，相信很多其他的经济体亦都有同样的感受和反应。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和日本不同意的话，中国不可能将一中原则塞入 APEC 会议之内。
美日在 APEC 的影响力应该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 不太容易了，中国要操作这个议题，除非社会。
范世平说，美日在 APEC 的影响力算是比较大的。范世平说，他觉得不太容易，中国要操作这个的议题，除非各会员国都同意，你要各国接受，你拿什么来交换？如果不成功，不是更加丢面吗？范世平教授还指出， APEC 是台湾少数可以参与的国际组织，虽然这个会议不能够在台湾举办，台湾总统也都不能够亲自出席，不过代表总统出席的特使仍然有机会和其他国家的领袖会面，因此对台湾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APEC 有21个经济体成员，今年的经济领袖会议将在11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主题是掌握包容性机会，拥抱数字未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驻韩大使话，两国已经完全恢复互信。北京下令严加管控对负面经济新闻的报道。连署话，多达5000万使用者的账户可能被泄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中国官员说，中国和南韩已经完全恢复彼此互信，不过南韩去年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对中韩关系的影响显然还没有完全消除。南韩联合通讯社报道说，中国驻南韩大使邱国雄星期五在会见南韩执政党民主党主席李海赞的时候说，自从南韩总统文在寅去年访问北京以来，两国完全恢复互信，两国还保持了战略联络管道，以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南韩外交部今年2月召见了邱国雄大使，通过他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起因是中国军机进入了南韩防空识别区，之后中国军机又在今年4月和7月再次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更加引起南韩不满。中国和南韩都声称对位于东中国海中韩专属经济区松地区的苏岩礁是拥有主权，各自划设的防空识别区也在这个海域上空系重叠。韩联社的报道还说，邱国雄大使还向南韩执政党领袖转达了中国政府希望文在寅总统出席明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在美中贸易战越演越烈，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之际，中国政府星期五下令严加对负面经济新闻报道的管控。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该报是看到了中国有关当局星期五发出的一份通知的副本，列出了6项是需要加强管控的经济选题，其中包括经济资料不及预期、经济面临较为明显的下行的压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隐患、中美经贸摩擦影响逐渐显现、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藉着社会热点事件渲染民众生活艰难。除了管控报道之外，该通知还下令要媒体删除新闻下面的所谓唱衰中国经济的评论、中国经济滞胀、消费降级等都被视为唱衰中国发展的有害言论。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五发表紧急的声明，担忧流亡泰国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杨崇和伍玉华在泰国被指控犯有移民罪，可能会被遣返，面临受到中国当局酷刑和不公正审判的风险，敦促泰国立即无条件释放，并且不得将他们遣返回中国。声明表示，滞留泰国期间仍然坚持民主活动的杨崇、伍玉华、网名埃乌夫妇，被29号在声明其他滞泰的中国维权人士的时候被泰国警方拘捕，并且因是没有有效的旅行证件被指控非法入境和非法逗留等罪名。声明担心，虽然吴玉华因为健康原因获准保释，但他们夫妇在得到第三国安置之前很可能被强行遣返回中国，或者在泰国被拘留一段的时间。泰国曾经因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将中国活动人士遣返在中国，使到他们被消失几年之后再被判处长期的监禁，因此国际特赦强烈要求泰国立即无条件释放杨崇，撤销对两人的所有指控。面书表示，发现了一个安全性的漏洞，可能是使到黑客能够进入使用者的账户，这个会影响大约5000万个账户。这一家的社交媒体的公司星期五表示，已经采取措施解决安全问题，并且告知执法部门。该公司表示，黑客滥用查看为功能，这个功能让用户可以看到别人看到的他们的个人资料是什么。该公司说，黑客就能够利用这个安全性的漏洞来到盗窃被称为访问权杖的登录的金时，这个将会允许他们进入人的账户里面。产品管理副总裁盖罗森在博客文章当中说，很明显攻击者利用了面书代码当中的漏洞。面书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说，该公司不知道是否有账户被滥用，他说在星期二面书是发现了这个漏洞，并且在星期四晚上是做了修补。 全球入狱的记者的人数创下史无前例的新高。根据保护记者的委员会的资料，截至2017年年底，有262名记者因为工作被囚禁在监狱当中。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西蒙星期五在联合国一次关于媒体自由的会议上说，囚禁记者是一种严酷的新闻的检查的手段，这个对世界范围里面的资讯的传播有深远的影响。而截至2017年年底，囚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土耳其，有73名记者入狱，中国有41名，而埃及就有20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根据从美国国务院获取的数据，国务院提议美国同意接纳的非洲和中东难民按比例将会少过去年制定的计划，同时允许更多来自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难民入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奇的报道。
在星期五的一封电子邮件里面，一名国务院发言人证实了政治新闻网站首先披露的情况，但是这些数字还未有最终敲定。一名国务院发言人上星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正在要求与国会在本财政年度9月30号结束之前进行协商。在那阵时之后，总统将发布年度总统宣示，证实所谓的难民封顶，亦就是在跟着落来的12月里面，美国允许入境的难民最多人数。根据国务院的数据，目前国务院提议的接受难民的数字如下：非洲11000，占37%；近东和南亚9000，占30%；东亚4000，占13%；欧洲3000，占10%。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3000，占10%。自由意志派智库尼斯卡宁中心的移民分析人士马修拉科特说，本届政府难民政策最恶劣的一点，就是在2018财年看到的地区差异。2019年的地区封顶再次验证了这一点，也就是减少重新安置非洲和中东难民，但是提议接受的难民人数有时与现实不符，而人数封顶只是设定一个上限而不是目标，这一点在特朗普政府去年接收的难民数字上就有体现。离财政年度结束不远，2018财政年度美国能够接收45000名难民，而美国实际接收的还未到这个数字的一半。而同时地区分配名额并不完全反映实际情况，比如去年总统授权42%的难民来自非洲，但是截至9月21号，实际数字是46%。另外一个超越比例的区域是欧洲，由于乌克兰难民激增，实际比例是16%，大大超过提议的4%。去年中东地区难民的数量差异最大，政府授权为39%，亦就是在45000难民总额中接纳17500名中东难民，但是在2018财年实际接受的中东难民人数仅仅是3756人，亦就是大约17%。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女子足球普遍被认为是一项主要是白人参加的位于市郊的体育活动，往往需要球员加入价格不菲的俱乐部，也要提升自己的技能。但是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一个的非营利组织希望通过接纳移民、难民和低收入家庭的女性，为更多族群的女性是打开足球的大门。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凯尔·约翰逊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每日下午，教练凯尔·约翰逊都会开车去接送一些女仔去练球，去他们居住的单栋房、公寓或者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房屋。他说
Transportation is a big barrier t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Many of them don't have access to transportation.
约翰逊说交通是一大障碍，他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些女仔之中的很多人没办法解决交通问题，所以不能够来踢球。他们有两个选择，他们去接送他们就可以来踢球，或者不去接他们，那他们就无法来踢球。这位前高中足球教练在参加州立高中锦标赛的时候注意到顶级球队中的一些异样情况。他说女子足球队根本是没有多样性，这个真正令他震惊。他知道有来自不同族群的很多年轻女仔，但是他们未能够参加这个项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约翰逊两年前创立了象女孩，该非营利组织 为主要是移民女仔和难民女仔制定了11人制足球和5人制足球项目。他说主流的足球系统是这个国家的俱乐部系统，想在俱乐部系统中踢球真的要很多钱。他知道很多年轻女仔他们天赋异禀。五人制足球是一种主要在室内硬地球上进行的足球比赛。约翰逊说因为这个是一个更快的比赛，必须发挥你的技能和你的创造力。如果你输了比赛真的能够从中学到很多。他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鼓励大家永远不要气馁。哈布路特包生于泰国难民营，他父母是缅甸人。
What I like about Like a Girl is we improve on our soccer skills and not only do we come...
哈布路特包说他喜欢像女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提升了足球技术。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难民营，但是他们亦有类似的背景，他有助于他们建立友谊，改善他们和教练的关系。去年约翰逊组织了像女孩的第一个大学展示，请大学教练来观看球队比赛和发掘球员。他说这个是巨大的成功，虽然只是来了两间大学，但是从那次比赛之后他们有三个女仔，他们获得了足球奖学金去读大学。约翰逊出生于越南，越南战争结束后他在六个星期大的时候被收养。他说他非常非常幸运被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收养，有了机会。他创立像女孩部分原因可能因为他的家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法尼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喺1888年嘅美国总统大选中，一个十分重要嘅议题就系关税。当时很多产品的进口税都很高，高关税保护美国产品，避免与外国廉价进口商品竞争，保护了美国各个行业的数百万个工作机会，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赞成征收高额关税。当时的美国总统克里夫兰认为征收高额关税是错误的，他对其他一些民主党领导人表示他准备设法降低进口关税。但是这些政治人士警告他不要这样做，他们说他这样做只会失去商界人士的支持，而如果克里夫兰还计划连任总统的话，他会需要商界提供的竞选资金。但是克里夫兰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克里夫兰总统相信高额关税给美国人民带来的伤害要超过所提供的保护，他说高关税导致所有商品的高价。他反对高关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关税带来的收入超过政府所需，额外的资金就存放在国库中。他认为这个做法减慢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克里夫兰总统所在的民主党一致支持他降低关税的政策。在民主党召开1888年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时，代表很快就再次推举克里夫兰为下一届总统的候选人。在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代表原本要提名参议员詹姆士布莱恩。布莱恩在四年前就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仅以微弱的劣势败给克里夫兰。布莱恩参议员公开批评克里夫兰总统的关税政策，并且说他期待就是这个问题与总统进行全面辩论。共和党人认为这个表明布莱恩希望能够再次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他们对布莱恩说他肯定会胜选，而且会是一场轻松的胜仗，他甚至都不需要去竞选。事实上布莱恩并不想成为候选人，他请求不要在大会上提他的名。布莱恩和记者见面谈论他的这个决定。他说一个曾经获得本党提名但是在总统选举中败选的人 出于对本党负责，就不应该再次成为候选人。很多共和党人拒绝接受布莱恩的决定，他们觉得如果布莱恩获得提名，他就会去竞选。但是布莱恩回答说，如果要我做总统候选人，我不能够亦不愿意接受这个提名。一锤定音，布莱恩的支持者只好另外寻找他人来做总统候选人。有14人宣布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最有希望的参选人之一是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谢尔曼，还有一位是曾任印第安拿州参议员的本杰明·哈里森。共和党代表进行了几次投票，但是没有一个参选人能够获得足够多的票数而得到候选人提名。这个时候大会收到布莱恩的一封信，信里面是这样说，提名哈里森。于是在第八轮投票中，代表选择了哈里森。本杰明·哈里森是美国第九任总统威廉·哈里森的孙，他是一位律师，亦曾经是美国内战期间北方联盟军的将军。共和党人在提名哈里森为总统候选人之后，批准了一份在关税问题上立场强硬的政策声明。该声明说，我们完全支持美国的保护制度，克里夫兰总统和民主党是为欧洲的利益服务，而我们支持美国的利益。我们在看到所有的其他税收停止之前，不会放弃关税保护制度的任何部分。哈里森的竞选工作组织得很好，他的竞选团队走访那些因为高保护关税而发财的商业人士请求帮助。这些人为哈里森的竞选活动捐款几百万美元，还向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施压。他们警告那些工人说，如果克里夫兰竞选连任，工人可能会失业。共和党领袖亦积极参与了1888年的总统大选，他们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讲，带头游行。共和党还印刷了几百万本小册子，攻击他所谓的克里夫兰自由贸易政策。相比之下，克里夫兰的竞选活动组织得就不好，竞选活动启动慢，没有筹集到太多资金，他们亦没有设法对共和党在关税问题上的攻击做出回应。克里夫兰总统本人拒绝参加竞选活动，他说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民主党人亦未能够阻止共和党人在选举当日贿赂选民，比如在印第安拿州，选民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就会得到$15，民主党亦花钱买选票，但是他们的资金没有共和党那么雄厚。当选票统计结果出来的时候，克里夫兰获得的票数比哈里森多大约10万张，但是哈里森获得了更多的选举人票，从而赢得了选举。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克里夫兰总统在1888年的选举中败给共和党候选人哈里森。克里夫兰对于他的失败百感交集，他希望能够获胜，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政策对国家最有利。不过他对于将关税问题变成竞选中的重要话题并不后悔，他说，我不感到遗憾，为一个诚实的想法而战，结果失败，比靠懦夫伎俩获胜要强。当克里夫兰总统夫妇离开白宫的时候，克里夫兰夫人向那里的工作人员告别，他对其中一位说，我希望你们好好保管白宫里面的所有家具和其他物件，我希望我们四年后回来的时候一切都没有变样。
新总统本杰明哈里森有一大笔政治人情债要还，他开始祖国是明白这一点。哈里森说，当我接掌权力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共和党的领导人已经拿走了所有的权力，我无法提名我自己的内阁人选。共和党的大佬已经卖了所有的内阁职位来为这一场选举付账。国务卿的职务给了曾经拒绝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詹姆斯·布莱恩。布莱恩曾经在加菲尔德总统和阿瑟总统执政期间担任国务卿。邮政局局长的职位给了约翰·沃纳梅克，他为哈里森筹集大部分竞选资金。他还自掏腰包捐了$50,000，他打算将邮政局的工作作为偿还，留给共和党的支持者。在竞选期间，哈里森曾经许诺要落实保护政府雇员工作权益的公务员法。他许诺说，政府公务员只有在有利于改进政府的情况下才会被开除。沃纳梅克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批评哈里森，他们说如果不答应将政府部门的工作给那些选民，他们就无法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所以哈里森总统暂停了保护邮局工作人员利益的公务员法。在一年内，有30,000民主党人被调离邮政局，共和党人得到他们的职位之后，哈里森总统才宣布邮政局又重新受到公务员法的保障。前总统克里夫兰曾经为国库中多余的资金而头痛，这些资金是政府通过税收得来但是没有花去的钱，大部分多余的收入来自针对进口产品的保护性高额关税。克里夫兰想通过降低关税来减少财政盈余，哈里森总统亦决定要减少财政盈余，但是他要通过增加政府开支而不是削减税收来实现。当时的国会同意这样做，结果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批准$10,000,000,000预算的国会。这笔钱的绝大部分被发放给那些在美国内战期间为北方联盟军而战的人，政府给他们的钱每年超过$10,000,000,000。国会还批准了$9,000,000用于政府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都是一些重要国会议员所代表的州，这个就是所谓的猪肉桶开支，用来为新的道路、桥梁、政府大楼以及那些国会议员想要的几乎一切埋单。国会还准备修建海岸防御设施和为海军购买战舰，来进一步减少财政盈余。美国国会在哈里森总统执政期间通过了几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包括谢尔曼反垄断法、谢尔曼白银收购法和麦金利关税法。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提前收工，在路上是碰到李华，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slack off 以及 peon。
Hey Michael， 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早就放工的？
Well, this is the holiday season, so everyone at work is slacking off. No one minds if I leave early.
你说因为过节，早点放工没人会介意，而且办公室里面个个人都在 slacking off， 即是在做什么？
I said everyone is slacking off. Slack, S-L-A-C-K, off, O-F-F.To slack off means just the opposite of being busy. To slack off means to not work hard.
哦 ，to slack off 嘅意思同努力工作啱啱相反。我明啦，你系话因为过节，你啲同事都比较放松 ，everyone at work is slacking off。但系 Michael， 你自作主张提早放工，系咪有啲太过 slack off 呢
？Oh, I certainly don't worry about it, because I noticed even my boss is slacking off. He left even earlier than I did.
吓？你哋公司个老板走得比你仲早啊？睇嚟佢比你更加 slack off。讲起嚟都系啊，马上就嚟新年啦，连我都觉得懒洋洋，咩事都唔想做啊。
Ah, that's okay. You're on vacation. You have very good reasons to be slacking off.
话就话放假啫，但系我本来打算利用假期睇多啲英文书，但系如果成日咁懒，我怕连一本书都睇唔完啊。
I wish it were holiday all the time.So I could always slack off.
乜话？你想日日都放假，咁你就可以成日咁轻轻松松。Michael， 我哋中文里边话一张一词 ，slack off 一段时间之后就应该努力工作啦。
Maybe you're right. Sometimes after slacking off during a holiday or vacation, we do feel refreshed and ready to get back to work again.
系啊，适当放松一下，做起嘢嚟会更加有冲劲。新年就嚟到啦，我的确应该 slack off for a couple days， 但系如果 slack off 时间太长，我会觉得唔安乐噶。诶 ，Michael， 你提早放工，万一公司有咩紧要嘅事，你唔担心同事会揾你咩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I'm not that important. I'm just a peon where I work.
你系乜嘢话 ？A peon， 即系咩嚟噶
？I said I am a peon, P-E-O-N. The word peon originally meant someone who did manual labor in order to pay off a debt. These days, though, people use peon to refer to an unimportant person at work who performs a simple task.
哦 ，peon 呢个词原来系指为咗还债而做苦工嘅人。而家大家用 peon 呢个词嚟指嗰啲喺公司里边做简单工作、地位比较低嘅职员。Oh, come on, Michael， 你点可以话自己喺公司里边唔重要噶
？No, I'm just a peon at my workplace. Anyone could do my job.
如果边个都做到你份工，咁恐怕系一个 peon 啦。中文系嘅李教授时时对我哋话：你唔俾心机做，好多人等住呢个位啊。看来我才是一个真正的 peon。
Well, maybe you are easy to replace, but that's no reason for you to feel like a peon.
你说得对，我不应该自己经常觉得我做的工作不重要，而且想真一点，我们大学校长或者是你们公司老板恐怕当年也都做过一段时间的 peon。
各位听众，今天你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第一个就是 to slack off，意思就是指松懈懒散，而另一个就是 peon， 只在工作单位从事简单工作不是太显眼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